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好，请看书文。若就当今初具即无量光，动彻无碍故，二具即无量寿，长恒不变故，三四句即临心绝代，光寿交融，一切功德皆无量故，五句总赞即经云，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末句结归，念阿弥陀佛全体是当人自信也。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对这个阐明心性的这个那几句重要的书文的解释。前面谈到这个临明动彻，斩即长恒啊，非清非浊，无备无相，这些都是指我们妙明心性的体性啊，不可得而失意者，其为自信语。好，那么就这部《阿弥陀经》来看，那这几句呢，第一句临明动彻，就是无量光的意思啊，这个无量的光明啊，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刹土，无有障碍啊。第二句斩即长恒，就是指无量寿啊，根古根今，无始无终，永无变异，这是无量寿的极定啊。那这个非清非浊，无备无相啊，这就指我们临觉的这个本心是离开一些对待的，绝待就超越的对待，不二啊。那在不二当中呢，这个无量光和点无量寿是交融在一起的，举无量寿的时候，那么无量光就在里面啊。说无量光的时候，无量寿的极定就在当下，这叫光寿不二，即照不二。由于这样的心性绝代了，切入到不二的心体，那么心它是无有边际的，所以光无量寿无量光所展开的一切功德也都无量啊，无有限量啊。那第五句啊，大哉真体啊，不可得而示意者，其为自信语。这第五句是总的赞叹。这个不可得而示意，就是指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就是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这部经典啊。那最后一句总结性的这个话，就是表明阿弥陀佛全体就是当人的自信。也就是说前面几句的赞叹实际上就是对无量光寿的赞叹，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赞叹。好，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光遍照十方，无量寿数穷三际，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无量光寿就是一真法界的体性啊。那 举这个一真法界的体性来显现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显现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啊，而且举这个一真法界的体性做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很亲切了。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光寿的名号就是我们的自信，于是这个名号就是一切众生的本觉，本觉的理性，啊，当我们信愿称名的时候，这就是升起的一种始觉，啊，那称名能念之心所念佛号打成一片也绝代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始觉跟本觉，啊，消融，本觉始觉不二，众生跟佛跟阿弥陀佛不二，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表达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能念的心和所念的阿弥陀佛名号是同构的，是同质的，是同源的，啊，所以这个在弥陀要解里面偶一大师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啊，就是这个舍我们众生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啊，也就是说用正面话来说，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心性上的，舍这个心性就没有弥陀名号的建立的基础，啊，这是站在佛的那面来看，这个法藏菩萨建立这个名号是考察十方九法界众生的心性而加以施舍的，不是随便想一个音声符号的，啊，那站在众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本具无量光寿的性德，但是离开这个名号我们开显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弥陀名号就跟我们的心性跟我们的这个修行具有决定性的关联，啊，好，所以我们就要了解阿弥陀佛名号全体就是我们的自信，啊，那么为什么要念佛，念是来自能念之心，我们业力反复层面所念的佛号就是我们的本觉，能念是始觉，所念是本觉，始觉和本觉融为一体就是究竟觉，托彼名号显我自性。好，请看下面啊，述文又初具名无不造即用大，二具净无不含即相大，三四具迥觉两边即体大，五具总占所谓即三即一，双明双存慈上内王不可思议，末句一结归自信也。又初句言照即般若德，二句言集即解脱德，三四句言即照不二即法身德，五句总赞末句结归力上可知。好，先看这一段，先从体相用啊来解释前面五句啊，临明动彻啊，就说明这个我们临觉的光明啊没有照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作用啊广大，这叫用大啊。第二句就是斩机长恒，斩机长恒这种极静的心体 含摄一切的性功德、性德啊，这就是样相大，就相状广大啊。那么这个非足非轻无辈无相，这三句就迥绝两边，这种有无啊，相背善恶甚凡都离开啊，这个这就是体大啊。第五句啊，就是总赞，总赞就是这个体相用三者啊，即三即啊，体你说体的时候包含着相和用，说用的时候包含着相和体啊，这即三即一啊，伤民伤臣啊，这个即三即一，伤民伤臣就是伤啊，这个伤民啊，民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体说体的时候，它不能说它是相，不能说它的用啊。你说用的时候，不能说它是体，说它是相，所以这三者它有它的界别，这就是即三啊。但又你离开了体，就不可能有它的相和用，离开了相也不会有体用啊，这就是即一啊。一即三就是体相用，站在体相用三者的分别来看啊，这个一没有的叫一民啊，那三即是一啊，这就是三的差别相啊，消民啊，所以这就是三合一都伤民啊，这是从这种否定性的遮权来说，但同时从表权的角度来说啊，你一你体里面包含着相和用啊，相包含着体和用，就是一即是三，这叫三存啊，这个三即一啊，这就伤民伤臣，存的时候就泯灭，泯灭的时候它也啊这个存在啊，最后是非民非存，就不可思议了啊，这就是他用遮权和表权的方式，最后还是结归到不可思议的自信的表达上啊。好，下面又用这种涅槃三德来表达啊，你临命重测，这就表明般若德啊，斩机长恒就是解脱德啊，这个为什么叫临命重测叫般若德呢？就是他的智慧光明遍照法界啊，遍照就叫般若啊。解脱呢，就离开一切染污之相，得大自在，就为解脱啊。三四句这种非轻非浊无辈无相，这叫表即照不二，就是法身德啊。这个法身离开一切妄念，就平等一相呢啊，这叫法身啊。所以最后五句总赞啊，末后结归还是涅槃的这个般若德、解脱德和法身德，都具有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四德啊。那么这个常乐我净的四德，包括这个涅槃三德呢，有因中信聚的三德，有果上修成的三德啊。这里都是指因中和信聚都含摄的这个啊，般若德、解脱德和法身德。好，请看下面。说文又以 四法界会之，则亲浊相背是四法界，临明斩集是离法界，临明斩集而不变随缘，亲浊相背而随缘不变，是理事无碍法界。不可思议是事事无碍法界，以此经分摄于缘，亦得少分事事无碍故，末年自信亦是结束四法界归一心也。好，先看这一句，把前面这五句来配摄四种法界啊，这四法界呢是华严中啊这个全息法界宇宙的一种理论系统啊，叫宇宙观啊。那么这个法界，这个法是规则的意思，这个界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性体的意思，一个是分际的意思啊。界有时是指它的那种圆融的那种一心的性体，有时候又从现象上来说界别啊，分际的界别。好，这个四法界我们啊在华严经里面啊会谈到啊，先是四法界，四法界就是四相上，因为华严中是从啊这个清净一心所缘起万法来建立啊，那么所以缘起的种种法是从现象界的角度来概述啊，现象界呢这个界字就是分际的意思，差别的意思，就是缘起的无论是色法、心法、众生法，它一一都有它的差别啊，各守自己的界别，各有分际啊，这就是四法界。四法界你说它有亲足啊、相背、善恶、圣凡啊，这些都是属于四法界的描述啊。好，那么临明洞彻斩集长恨这两句叫离法界，离法界这是从他的心性上来看哦，这个离法界的界就是他的性体性的意思啊。虽然现象界是种种缘起啊，有种种差别，但你设这个差别之相，从他的体性上来关照，它都是平等的、不二的、同一的啊，这就叫离法界，就是我们的心性这种无量光寿极照，就是属于离法界。好，好，那么什么叫事理无碍法界呢？就是我们这个离法界无量光寿啊，它是不变的，但也同时它随着尽缘或者染缘显现种种的这种事项啊。好，显现事项那就有亲足相背善恶圣烦恼啊。那么这个显现事项啊，就是不变随缘啊，虽然显现的种种差别事项，但又当体就是理法界啊，叫随缘不变啊。那理和事就辩证关系，这个事项从理体显发啊，这个啊，理呢要借事项来表达，这叫理事无碍法界啊。好，最后谈不可思议，这个呢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啊，事事无碍法界就是一切的差别之相啊，一色 啊，一香一花一水这些啊分际的事项啊，从它的这种体性来看，是称和法性，一一圆妙。那么世俗万法界就是一种一真法界的一种表达了，超越的时空啊，所以一和多相即，大和小没有界限，互相圆融啊。这个像因陀罗王重重无尽啊，这个时间一念和万劫可以圆融啊，哎，这就叫不可思议，体现在华严的十玄门啊，这就叫世事无碍法界。那么一般原来我们看判教说这个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是大乘的这种通途佛法属同聚啊，也是属一乘法，但由于通途的教法都有，叫同教一乘，还属于可思议的范围。唯有这个世事无碍法界啊，所展示的华严十玄门为华严经华藏世界属独具啊，所以华严中又叫别教一乘，这个别教是特别的教法的一乘的原教啊，这个别教一乘世事无碍的法界才叫不可思议啊。那么莲池大师在对这个阿弥陀经，他在以后的判教里面就有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成圆的啊啊这样的全圆的一个经典啊，那这个阿弥陀经的境界啊氛围呀 啊跟华严经类似，但类似呢他也比较啊这个谦逊的认为啊，华严经属于全缘，阿弥陀经属于分缘啊，分缘就是部分的啊，有着世事无碍的这样的法界的义理境界，就叫分摄于缘啊。好，最后谈不可得而思议这个自信，就最后表明这四种法界导归一心。啊，所以四法界也是从一心啊不二的一心所流现出来的啊。好，这就是我们讨论了这个通序的大意的第一段明信。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莲池大师一开章就说出了这么玄妙的一番道理啊，这些讨论都是大乘佛法非常深邃的一些道理的讨论了，啊，也表明啊，这个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净土，在事项上虽能是简单、容易，渔夫都能修，然而他的义理却是非常深广的啊，就是我们的信心里面，偶一大师谈信，首先要信智啊，信智信啊，这个智信就是刚刚在讲农林民动车斩击长恒的这段话啊，你得要信这个，所以你先明了了这个自信，自信就是无量光寿，阿弥陀佛全体就是当人的自信，这叫自信弥陀，要以这个作为念佛的根本啊。然后你在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能这样念，那你的信心的根扎得很深，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那上品上生啊，上品终身都是解第一义谛，解第一义谛就是对自信 一定要明了。啊，在《华严经》里面也谈到，先悟毗卢遮那的法界，后修普贤十大愿望。啊，你先有一个明信，明了这个道理，就等于你的眼睛开了，啊，你能看准目的地了，再修你的念佛，啊，支持名号，支持名号实际上就等于是修十大愿望，啊，这样十大愿望的修行，你就像，啊，老实念佛的修行，就像你的脚开始行走，有眼睛看着目标，脚对着那个目标走，啊，他就这叫啊解行相应。啊，就能迅速的到达目的地。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自信，啊，不了解，当那渔夫啊，专门念佛，他也能往生，但往生的品位就不很高了。啊，甚至在唐一的《无量寿经》里面谈到，如果你就是专求佛阿弥陀佛的那种佛智。不可思议的智慧啊，无上无能最上啊最上之智，但对于自信本具无量光寿的这一点，你没有信心不足的话，那往生也是边地一层喽，啊，所以一层往生啊，这是唐一本有这么一个表述啊，所以我们先阐明啊，了解自信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请看下面，啊，二战经出总战二别战，出总战，成竹而亲，反背而向，约三齐于一念。其足胜于片年，自哉妙用，亦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在通序大义里面，第二个层次结构段就是谈赞叹这部经典，这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总的赞叹这部经典，第二个层次是这个具体啊别赞这个经典。好，我们看总赞这几句话啊，陈有时候用动词念灯啊，这个灯烛啊，有时候念尘啊，尘烛，烛呢啊，就是我们的凡夫的散乱的污染的心，要把这个凡夫的浊心变成清净心，啊，要反背而向啊，反背就是我们背弃了我们本觉的佛性。背起了极乐的故园，现流浪在三界六道里面，啊，现在呢知道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有的家乡，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大慈悲父，啊，现在就从三界六道当中，这个反过来，反背而向着极乐的故乡而去，这叫反背而向。超约三大阿僧祇劫啊，约三祇于念，其诸圣于片年，这就赞叹这部经典的殊胜的功德。你在能念佛的这一念当中，这一念是能念佛的一念，就顿然超约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就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者阿弥陀佛四字这个片言啊，就是很短的几个字里面，就能跟足胜 跟这些佛菩萨能够齐等，能够把手同行啊。那这个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就是自在妙用了，就登峰造极了，无以复加了啊。这就是太圆顿了，而且不需要你有多少修行，不需要在这个多少多少阿僧祇劫去修苦行，你就在能念佛的一念当中，就能够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在你阿弥陀佛四字名号当中与佛菩萨把手同行啊，所以这是自在妙用啊，这也同样像前面的自信一样，不可得而思议，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就落实在这个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的妙点上啊。好，那这个我们先把这几句解释下面的说文，也就是对这几句话的具体的展开了啊。请看说文。上年临明斩棘之体，本无清浊相背，毕竟平等，唯是一心。今谓曰生灭门，以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则无名属福，实本流没，混乱真体，故名为浊。如尘泥沙，夫使尽竭，思谓之清，即直转五浊成清泰也。好，先看这个。从这个书文里面，我们了解到，前面谈的这个明性，它是从性体本觉的层面来谈的。现在赞叹这部经典，还主要是从修行的功夫来谈。啊，那么慈悟大师说啊，一切法门以明性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啊，那么明心之要无过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所以你要使这个信明心见性，念佛单刀直入啊，那你这个静心，静心就是从修行功夫上来说也是无如念佛啊，为什么呢啊，那就是啊，你如清水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所以你看在佛的一代十教当中，无论是明心见性的这样的法门，还是修清净心的功夫，念佛法门都至高无上的啊。那这里我们来看他莲池大师是在这里解释啊，为什么他的这种功夫是这么样的啊圣妙呢啊。先从我们为什么变成浊染的众生来说啊，一些众生啊本具临明洞彻的无量光啊，临斩棘啊长恒的无量寿。这样无量光寿，我们本具它的体性是不染一尘的，清净本然的，里面没有这种对待什么清浊有无相被善恶甚繁，这些对待本来是没有的啊。我们的心体是空无相平等的，就是这个不染一尘的这种妙真如性，唯识一心。好，这是从真如门来谈的。那么从生灭门来谈， 生灭门缘起法是由于啊这个不如实知，不如实相的了知，我们自信的那种真如法性平等的缘故啊，然后就不觉，就有一个一念无明妄动啊，就有念了。这心中真如，我们讲的真如是无念的，现在由于不觉啊，不觉有其念啊，那么这有一念马上就有无明了，也就是这个妙真如性变成了阿赖耶识了啊。所以阿赖耶识里面是染净和合，染就是不觉意啊，净就是觉意啊，所以不觉意就是不如实知这个真如法义故啊。好，那不如实知就有无明所覆盖我们的真性啊，这就是根本无明了啊，根本无明就失去了啊啊，这个我们的失本，就是我们的妙真如性迷失了，没剩的留本留末，就是哎留下了啊失本，失去了那种妙真如性的根本，他生命的能量自然就流向了那种啊末枝末，这个枝末就也就是以后法相中讲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就是三系六出，这就是流末啊。流末之后他就魂就是浑浊哟，乱就是一种散乱咯啊，使我们的真如体性清净本然的状态变成了浑浊的状态啊。楞严经表达就像一个清水，本来它是很干净的，但有人取了一把土啊，投到这个清水里面，一投到这水就清洁没有了啊，哎，这就是浊了啊。所以我们迷失的妙真如性，一念无明妄度啊，向外驰骋啊，显现了我们的虚幻的身体，我们虚幻的外面的境界，又执着身体和外面境界是真实的，就舍缚逃逸啊，违缘我们的真性，就越来越远了，就越来越浊恶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好，现在我们要从浊的状态变成清净的状态啊，这就修行。好，那么对这个浊水，你的要让它怎么变清呢？首先把它的泥沙先沉淀下来，沉淀下来它表面上的水就干净了啊，这个干净的过程就是清的过程啊。你要把这个浊水先放在一个干净的器皿里面，让它不要动，不要动呢，这个沙土自然沉下去啊，沙土沉下去清水就现前。这就比如我们修行，首先是扶住烦恼，扶住烦恼，这个泥沙就沉下去，扶住烦恼啊。进一步你要断除烦恼，就是把这个泥沙给它拿出来拿掉，那从表面的清水到底下都是纯洁的水，这就叫永断烦恼，永断根本无明。好，这样的一个修行过程啊，就是转五浊成五清啊，我们现在叫五浊恶世啊，解浊，一切浊法聚集的时候啊， 见浊，知见上的颠倒，啊，烦恼浊，贪嗔痴慢疑，啊，具足，众生浊，啊，身心都很漏劣，寿命浊，寿命短暂。好，那么这个五浊怎么转？啊，藕益大师有一段很精辟的阐释，就是你信愿庄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能转，啊，转五浊为清净海会，啊，是一个许多浊染的法聚集的杰浊。你念佛就是很多清净的法聚集的地方，就是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光明为智慧之相，就能清除见浊，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涅槃的三德啊，般若德、解脱德和啊法身德啊，常为法身德，即为解脱德，光为般若德啊，有这三德就能对治烦恼浊啊，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这就是沉浊。反清的过程。好，请看下面啊。无名所引，奇绝逐尘，唯远真体，故名为背。反其去路，夫始归还。思之未向，即指被娑婆而向极乐也。然此且就众生一齐从迷得悟而言，是有成之反之之极，而于自信实无得失，亦无真损，是故实浊实清，水非异性，夫背夫相，人无二身。所谓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也。好，先看这一段啊，这些都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所以就念短一点啊。现在怎么理解这个背？啊，反背而向，背就是讲一念无明，一念不觉有一念，这就无明啊。这个无明就是指根本无明啊，与生俱来的无明所引呢啊，就气绝逐尘。这个气就是气舍了我们的本觉。追逐外面的尘，啊，这个尘就是指三系六出，啊，那三系六出我们啊学法相为师会学到这些概念，三系就是由这个真如本觉不觉起一念，起念。它就形成这个无明的三种业相，它非常微细啊。第一种就是无明业相，无明业相就是啊，有什么有啊，就有觉和不觉、染和净这样的东西，就从那个真如本体呢变成了阿赖耶。这是阿赖耶里面还是很微细，它还没有分开能染和属。主客体，但是它已经具有着微细的变化，啊，这叫无明业相，业相。好，在无明业相里面，它就有一个觉明哦，想看的东西。这时候就形成一种对待，一种主客体能属，这就是第二个，它就显由这个无明所引所牵引，就形成了能见相。他能见啊，他有这个 这个妄然能见的这种能力啊，哎，他就有一个对待，就显现境界之相，他真的看到境界了。啊，这就是无明的三种微细的相状，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好，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好，六出它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呢？哎，你有这个境界相，它就会有，我要了解它，我要分别它，啊，这就是智相，啊，那么智相你念念的了别分析啊，这个不断，它就形成相续相，啊，相续相啊显现出来呢，你就是执着它是苦是乐啊，是好是坏，就有一个执着，叫执持相。那执着的时候，就给他建立一些名相概念啊，假的名相概念，这叫即明智相啊。那即明智相呢，啊，就这时候就身口一善业就造业，这叫起业智相。你造了业就不得自在，这个业就把你系缚在三界六道，你不得解脱，它就有苦报之相，业系苦相啊。这些都是这样过程，都是舍缚逃逸啊，这个渐渐的违背了我们的真如本觉之性，随逐这些境虚妄的境界之尘啊。这在《法华经》讲着，叫做穷直舍缚逃逸，这就是背啊，背就是背觉合成啊。好，那现在我们啊，闻到了佛法，尤其闻到了啊圣妙的净土法门啊，我们要救度还家哟。那救度还家，我们是从这条路上迷失的啊，就不需要再找其他的回归的路。啊，就顺着这个路，原来是从向外跑，现在我调过身来向内走，啊，这叫救度还家，啊，去见自己的大慈悲父。那救度还家，现在这个如果通途教法的修行，那就是先从初的烦恼做起，啊，先破这个即明之相和执持相。啊，那么即明这样自身，这就是破我执啊，其次是破那个相续相和智相，就是扫荡法执啊。那么这个我执法执扫荡之后，再其次破那个无明的三种阿赖耶识的细相啊，最后的无明耶相在等觉菩萨的那个位置上啊，这个最后破一品生下无明，那就恍然大觉，回归到我们的真如自性本体，这就是道家了，波罗蜜了，这就是相啊。那么这个相呢，在净土法门就是你信愿称名，厌离娑婆就是背，心目极乐就是相啊，娑婆世界整个就是一个无明业相啊，三系六出具足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涅槃的常乐我净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破这个啊，这个三系六出，在弥陀的光明愿力慈悲加持之下，势如破竹，很快破净啊。你首先一往生之后就没有我执，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让我们不要贪计身见我执的，一去就没有我执，自然就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法执，你自然就能够切入到无生法忍啊，你在那种念不退当中，自然就能够到达一生补处位啊，他就很快就能破啊，这就是被娑婆啊向极乐啊这个意思。好，但这个 表说，也就是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在这一期的涅报身里面，从迷惑颠倒到觉悟的这个过程而言。那这个修行的过程呢，它表现的好像有沉泥沙啊啊，沉足反轻嘛啊，又能够啊所谓的啊反背啊反背啊这个而向，有这个修行上的四级现象。但是在我们的自性本体上，实在没有什么得失，我得了涅槃，我失了什么，没有这个。这个自性的佛性没有由于我们修行增加啊增加一点，也没有由于我们不修行损失一点。啊，从自性来片，它是不增不减的，无得无失的。啊，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烦恼重，着染了，有时候我们清净一点，实浊实清。但实浊随清，这个水没有随着你的清浊的变化而改变它的性，就是这个性，比如水的性是什么？湿性。你在浊很浑浊的时候，它也有湿性。你在清净的时候，它也是湿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迷惑颠倒的涅地凡夫，我们的佛性没有改变，最后我们恍然大觉，言成佛果，那个性还是那个性啊。所以就好像实浊随清，水没有改变它的性一样的，圣凡这样的事项上的差异，但是在性体上没有改变啊。有时候我们是被觉合成了，有时候是被成合觉了，所以这个这么一个不同的行为，但是这个人有时候迷惑颠倒，有时候觉悟，但这个人没有两个身体啊，不是说他被觉合成另外一个人啊，被觉合啊，这个被成合觉又是另外一个人，哎，他同样是一个人啊。好，这里就要在事和理方面了解了啊。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这是用了禅宗的一个公案啊。这是说南岳的啊，这个怀浪禅师去参六祖啊，六祖就问他啊哪个地方来啊，怀浪禅师说嵩山，从嵩山来啊。那六祖慧能说什么物怎么来啊，怀浪禅师说是一物即不重，即不重，说你是一物还不对啊。这些都是机锋转语，都是禅宗的勘验学人的这个境界，都只归向上一路的啊。这些，但是这里面它有一个有我们还能够理会一些道理。你看这，那六祖慧能说，还假，还假修正否？还要不要修正？啊，那怀浪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这两句是怀浪禅师说的，啊，这一说，这个啊六祖就认可，啊，他真的是开悟了，啊。啊，修正即不无，就是对我们这一期的众生修正的过程来看，事项上有沉足反轻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反其去路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这是修正即不无。你不能说他不去修正，他要有修行的功夫。啊，这是从事项上说，修正即不无，啊，但是从理体上来说，从他是自信上来说，实在没有得失增损，自信是不染一尘的，不离一法的，清净本然的，啊，归无所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的，所以这叫污染即不得，理上是污染即不得， 好，这些这个佛法都要从事和理两方面加以全息，我们才能够圆融啊正见啊。好，请看下面，三奇者，三阿僧祇劫也。生起解见后文，言三者以释迦成道，从古释迦指施其第七万五千佛，从施其指燃灯第七万六千佛，从燃灯指毗婆尸第七万七千佛，言三奇也。背经多劫，远之又远，而今不约一念，即超生死。一念者，即能念阿弥陀佛之一念也。足圣者，佛即菩萨也。自凡往圣，隔之又隔，而今不出片言，直登不退。片言者，即数念阿弥陀佛之片言也。自哉二句，暂辞，自极也，自极而无以加也。妙者，即上四句总名妙意，用者利用也。好，这是赞叹这部经曰三奇于一念，其足胜于片念。啊，这个话能够赞叹得出来，也都是表明莲池大师啊是一位开悟的祖师。如果他不能了解通途的教理和净土法门的奥妙的话，是不敢这样去说的啊。能够说出这样非常惊心动魄的话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好，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啊，这种赞叹能不能站得住脚啊？这个三大阿僧祇，阿僧祇是无数的意思，三个无数劫啊，无数劫。那么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怎么说呢？啊，那么这里有祖师大德都有不同的理解啊。我们就沿用智者大师，他用声闻教来配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理解啊，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呢，是指啊，这个就指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过程为例啊。他是从远古释迦到施其佛啊，这个供养奉祀的佛有七万五千尊啊，这是第一阿僧祇劫的修行。他属这段时间的修行，第一大阿僧祇劫还是外凡位啊，证到了五庭心观啊，以及别相啊，总相的四念处的位置，这是第一阿僧祇劫啊。第二个阿僧祇劫就是从施其佛到燃灯佛啊，燃灯佛也就是啊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啊，这尊佛又叫定光佛。这中间也经过了七万六千尊佛来供养奉祀啊，在这个第二阿僧祇劫当中，是证到了内凡的暖位啊，兼修六度啊。第三阿僧祇劫呢，就是从燃灯佛到毗婆尸佛啊。这第三个阿僧祇劫，这个奉祀供养过七万七千尊佛啊，这样在这个位置上是证到了顶位啊，四圣地分明啊，就是破见思惑，在藏教来说就是成佛了啊，藏教的佛。好，你的一个藏教的佛都要 背经这么多的劫数啊，劫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时间概念，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表明，是三大阿僧祇的大劫，那是时间久远又久远了啊，成佛很不容易啊。好，这是通途的啊，藏教佛这么表述成佛的历程。那净土的特别法门是怎么一个妙用呢？啊，就在这一念啊，阿弥陀佛的啊，就是能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当中，就能够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快速的了生脱死。好，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啊，你能念的阿弥陀佛这一念，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大乘的正定句，就是阿毗跋致的位置。阿毗跋致位置，那在原教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水平啊。那这个藏教国，如果要对应只是大乘的十信位的七信位的位置，那你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水平，你可不是能念的这一念顿能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吗？那你为什么大业往生就是阿毗跋致呢？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佛的果地上，而且阿弥陀佛的佛的果地上是大乘佛果的恩赐，所以顿然超越你的藏教的那种三大阿僧祇劫的智力的修行的果位。啊，那么啊，在这个足圣，就是指佛和菩萨的果位。从我们凡夫去看佛菩萨，那真是高山仰止啊，我们跟佛菩萨隔得很远。然而在当下这个阿弥陀佛的片言当中，我们就跟这些佛菩萨齐等。就能直接得到阿毗跋致，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观音世至把手同行啊，其足胜于片言。你看释迦牟尼佛就常常这么表达，如果信愿称名的众生，释迦牟尼佛都称这样的念佛人叫佛的啊亲善友，都以有道来称呼这样的念佛行人。啊，是由于他念佛，虽然他是凡夫，但是他信愿念佛，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在阿弥陀佛的大平等的愿海当中，他跟其他的佛菩萨可以齐等。啊，所以这个大平等的法门呢，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啊，片言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样的短的几个字啊，所以最后就赞叹自在呀，就是自在妙用，这样的奇妙的功能作用，那是登峰造极呀，不可思议呀，啊，这个自极无以加也。就是它的妙用太高了，太绝代圆融了，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啊！所以谈这个妙呢，也就是大不可思议的意思啊，这个地用啊很大啊。那么这样的妙用啊，一般我们会阐述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妙用。它是来自于三种力量啊，这种力量第一是我们能念的心， 是具足无量光寿的，无量光寿本具的这种力量啊。第二，我们本这个正因佛性的力量，就引发我们去念阿弥陀佛。你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的力量就起来了啊。那这个把我们无量光寿的这个力量起来，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力量啊。这个名号的力量就是阿弥陀佛全体的果地上的威神愿力的力量啊。所以这三种力量的整合，就能够快速的出离轮回，快速的圆成佛果，就是能够快速的对治我们的这种无明的三种细相啊，境界的六种初相啊。好，请看下面书文。夫垢心难净，混落黄河，妄想难收，一如奔马，历横沙无量无数量之劫，轮转未休，攻三藏十二部之文，绝路迷远，而能使浊者清，背者相，一念顿超，片年即证，利用之妙，何可思议？用从体相而出，故子年妙用也。摸具结归言，如是妙用，当是何经？为佛说阿弥陀经，足以当知。好，先看这一段。这里谈到这种念佛的啊，圣妙的作用，就跟我们业力凡夫的根基这样的互动来看啊，我们的心是污垢的心，很难清净，其浑浊的程度比黄河水还浑浊啊。你让这个黄河水想让它清，那是很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呢。我们举心动念都是财色名食睡，都是人我是非，都是这些罪恶的念头啊。有时候我们心往外走，还不知道自己念头是什么。如果心清净下，能够回光返照观察自己的念头啊，真的知道我们的念头啊，就是那么样的污浊啊，比黄河水还浑浊啊。那么我们的妄想杂念难以收拾，就像奔马向外跑，妄想难受，一路奔马啊。为什么啊这么多啊业力凡夫芸芸众生每天睁开眼睛要往外跑啊，这个到处奔波，到处搞人际关系，到处，实际上也跟他念头静不下来有关系。你让他静下来在一个屋子里面待几个小时，他觉得难受，他一定要到外面跑一跑啊。这个妄想收不住啊，这个身体他就待不下来，他一定会跟着妄想跑的。所以这个妄想跑就像奔马，没有目标，反正他就要跑啊。这是我们业力凡夫的身心的状况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向外奔逸的过程当中，无明嘛，又有贪心嘛，所以他都造作恶业啊，很少有一种敬业和善业。所以就经历恒河沙那么无数量的劫数，我们就在三界当六道里面不断的轮回，无有休止。好，今生有幸 闻道佛法，啊，就试图要深入经藏，啊，然后这个打开三藏经历论，啊，这个十二部，啊，十二部就是组织啊经历论的这种文具的组织结构，啊，像修多罗啊、重诵啊、啊无问自说啊、啊乃至于啊优婆毗舍呀，啊这些。好，你去啊去看这些大藏经，这些文具，怒海肃杀，啊，就觉得这个菩提路啊就很远。因为你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文，它不是让我们去研究学问的，不是去了解名相概念的。这些如果你不能在心性上落实，啊，那就是属他人的宝啊，自己没有半分钱呢，啊。所以光是看这些经典，你还是这种烦恼习气还是没有办法对治，啊，所以还是要修行，啊，那修行方法很多，这里净土法门提出的方法就是单刀直入，能够使我们这个垢染的心、浊染的心能够清净下来，啊，能够让我们背离本觉啊，背离极乐故缘的这样的身心能够反转过来，向着本觉，向着极乐世界。好，那单刀直入，专念佛号。啊，那你专门念佛，你这就约三期一念期，足胜一片年了。你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心愿称名，这一念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相应了，要相应啊！你一相应阿弥陀佛的啊愿力的威神，果地上的功德全都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全心即佛，全福即心，这时候就顿然超越这种两种生死。你在阿弥陀佛的这个片年当中，就能证到往生不退转位，啊，这是大乘佛法非常啊圆顿。为什么偶一大师说圆顿中自即圆顿？啊，就是信愿转化，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是这么一个关系。不需要我们辛苦的去修行，啊，就能够顿然超越，顿然超越就证得我们的本有的佛性，啊，因为无量光寿是我们本具的，啊，就以这个名号的无量光寿切入到我们自性本具的无量光寿，啊，马上就能够圆证。所以这样的功能作用之奇妙，是没有办法用我们凡夫的逻辑思维去思维，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去预论，啊，那么这个利用，啊，这里只是谈用，实际上这个用的当下就包含它的体，包含它的相，啊，这个体是什么？就是我们念佛的心，我们能念的心就是正因佛性嘛，就是无量光寿，就有这个体嘛，这就本具无量光寿的性德，啊，这个性德里面是含着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功德因果的，啊，所以有这个体，有这个相，才会显现这样的功能作用，啊，所以这就用从体相而出，啊，所以在这里只是念它的妙用。啊，同时包含着奇妙的体和相，啊，那么最后一句总结性的回归，啊，这样奇妙的功能作用，啊，是什么经典呢？啊，那唯有佛说阿弥陀经了，啊，足够当之，啊，这里用唯独句，啊， 这样的约三起一念，其诸圣于片年的这样的独特的功能作用，只有这部《阿弥陀经》能够开显，其他的大乘方等经典是没有办法的。啊，这就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偶一大师赞叹华严奥藏法华密水，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都在这部《阿弥陀经》里面，就这个道理。好，请看下面。或问：小乘且至，直如足大乘经，广如山极，云何妙用偏占此经？答：修多罗中虽具有此意，未有如此经之名且简者，故夫称信而谈，正直而说，非不圆顿，而成竹反清，方便未彰。其余法门，或好博而难持，或幽深而枉错，今但片年名号，便入一心，既得往生，直至成佛，即方便而成圆顿，神功胜利，不归此经，将谁归乎？又前世信德，今世修德，前世自信清净，今世离垢清净，乃至信尽障尽等，复容不二，如教中说。莲池大师的赞叹，他是迥出强长情了，那自然就有一些人就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啊，就来极难了啊，就或者有人就问啊，小乘的经典全且不讨论，那就是在诸多的大乘经典当中啊，像啊高山一样堆积的经卷啊，那就是大乘经典也有很多的功能作用呢，那为什么这个奇妙的作用偏偏要赞叹这部阿弥陀经呢？啊，这不是是不是有点啊偏见呢？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那莲池大师回答，这个修多罗啊就是契经啊，虽然也具有啊这些妙用啊，但是没有像这部阿弥陀经这样的明晰，而且这么简易的。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功能作用，阿弥陀经的功能作用跟大乘的其他经典的功能作用做那个比较啊。这里特别提出明，就是明确和简易简单这两个判断标准。那么这两个判断来看，那就把这个大乘佛法经典当中大家认为很推崇的两部经来说，一个是华严经，一个是法华经啊。那么华严经称信而谈啊，就是佛在菩提树下悟道啊，为界外法身大事称信啊，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是讲这个啊，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哟啊，性海圆融哦啊，无量的缘起，重重无尽哦，时间和空间的打破哟啊，因陀罗网的境界哦啊，这叫六相十玄啊，四种法界都是称信而谈 啊，那么这样的啊，这样称心而谈，就是啊二乘的圣贤啊，像舍利弗、大目犍连这样的，都如聋似哑啊，如聋似哑，听都听不懂啊，连舍利弗和这个大目犍连都听不懂。末法的业力凡夫怎么可能去修正呢？啊，所以这个《华严经》称心而谈，《法华经》正直而说，你它都很圆顿，非不圆顿啊。那《法华经》为什么正直而说？它《法华经》就是啊，在法华会上会三乘法。回归到一乘，啊，开权显实，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舍方便原来，啊，应这个末，这个世界众生根基讲方便法，啊，声闻法、缘觉法，啊，到了法华会上，那就专说一乘法了，啊，但说无上道，啊，是真实相，啊。那么这叫正直而说，都是很圆顿啊。华严经称为全圆啊，法华经称为纯圆啊。但是这两部大乘的经典都方便未彰啊，就都没有开显怎么修行下手的方便啊。它不像净土法门。它有一个很方便，让你信愿支持名号，有一个名号的方便。但你看《法华经》，看这个《华严经》，你就看不到用怎么下手。啊，它义理非常宏阔，非常圆顿，但你不知道怎么下手。啊，啊，所以它有明确的一面，但它缺乏简易的一面。啊，好，那就跟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来说啊，或者浩博难持，比如他要修戒定慧，修六度万恨啊，这些就是他的行门非常广大博大，但是难以去修，难以去修持啊，或者幽深而往错，比如说禅宗宗门下啊，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疾风转雨，向上一路，它是很幽深，但是你莫名其妙啊啊，它棒喝啊，这个道德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它一打就把你这个古人根基上，你一打他就开悟了，但我们把头打破，你也莫名其妙啊！啊，这个古人一喝啊，喝就三日耳聋，哎，他回归自信了。这一喝喝的我们不了解呀、啊，对牛弹琴呢、啊、没有感觉啊，啊，所以这个幽深往错啊，这些啊就是指宗门教下。虽能很高妙，但是业力凡夫很难进入。啊，那净土法门呢，它就有一个方便。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了六字洪名这个片年的名号。啊，这个名号你看这是很奇妙的。经过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最终圆成了这个名号。啊，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切证到诸法的实相，实相里面本来是没有名的，无名嘛，无相嘛，空嘛。啊，但从无名的名实相里面建立一个名，阿弥陀佛的名。好，这样的从实相里面建立这个名字，就有号的功能。号就是号令， 召唤、激活名号啊。哎，我们得到这个名字的号令，哎，无量光寿的名字，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够号令我们的无量光寿的信德起来。我们一听这个号召，我们也起来了，这叫名号啊。你想想这个名号为什么它连在一起，它不叫名字，叫名号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古繁体字的那个号，这边一个号召的号，这边一个府啊，这个府府气深深呢 啊就起来了啊。好，这个六字佛名名号我们都能念啊，直接入到我们的一心里面去。我们信愿称名，但一定要有自诚心，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你只要念这个名号，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相应啊，阿弥陀佛的大愿要摄受我们往生，我们只要发愿往生的心，念这个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我们就能安稳的往生彼土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就能一生决定成佛啊。所以这就是名号投到我们的内心啊，非常方便啊。但他所得到的果实呢啊，是成佛的结果，而且不是一般的成藏通别的果，而是从圆教的佛果啊，这是自己圆顿啊，这样的一个涅槃凡夫一去就能快速的成圆顿的佛果，表明这个名号呢具有神妙的功德，就有殊胜的力量啊。一般古德称为叫通玄秘诀啊，幻古神丹啊，就这个名号是通向玄妙的极乐世界的秘诀啊，是能够使我们这个涅槃凡胎啊，这个转凡成圣的神丹啊，神妙的丹药啊。那么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不归这个阿弥陀经，还能归其他的经典吗？唯有阿弥陀经才能当得了这样的神功胜利啊。那么下面呢，就表达前面两颗，一个是明信，第二颗是湛经啊。那明信呢，就是表达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性德，正因佛性啊。赞这个阿弥陀经呢，是从功夫的修持来谈，是修德啊。那么表明我们自信呢，这叫自信清净啊，就是我们一切众生虽然在这里迷惑颠倒，但我们的性体没有污染一点啊，污染即不得嘛，自信清净。好，但是自信清净，但我们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就得修行。通过修德呢，就离开垢染分别执着啊，回归到自信清净啊，回到自信。好，乃至性净藏净啊，这句话是出在圆觉经的啊。这个性啊，自信清净，各种障碍啊，障碍呢，我们一般有两种障碍啊，所谓的属知障，叫理障啊，障我们正知见啊；事障呢，就是烦恼障啊，障让我们生死流转不断啊。好，现在我们啊，有自信清净，就全性起修啊，由这个心得。信德升起的修德，这全性起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破全性之无明，断全性之生死啊。那这样，这个终日，我们终日都有着自信清净的本体，但终日又在修啊念佛的功夫啊， 这就是信尽则藏尽啊。好，同时这两者是互相圆融的，信尽藏尽是从啊修德升起，修从信德升起的修德。同时呢，这个藏尽信尽也可以说啊，当我们全修啊全修的时候，全修的时候也就是信德。前面是全信即修啊，那么后面就是全修即信啊，全体的修德就是信德啊。虽能事相上有破无明，但是从信德上来说，破无所破，没有对待啊。虽能断了生死啊，但是断无所断啊，生死涅槃自性本空啊。所以这叫终日助念佛的功夫，终日自性清净的本体，这是藏尽之性尽，这两者可以互融啊，辩证啊，这个互动的啊，这叫互融不二啊，如啊大乘经典所说。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啊。